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恩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面前的指引。那我们在这一次呢所读的经文比较长，也是好像流水账一样，关乎十二个支派，雅各十二个儿子。那在这他人生当中最后的这个遗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境，他对未来的期许和神所给他的启示。我们在分享进入到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会听的耳，有聆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安静，使我们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得着你话语当中的福分，因为这福分不单单只是给以色列民的，更是给我们外邦人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外邦人可以同享这应许的福分。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很长的一段关于以色列民未来的预言，关于以色列民未来的去向，关于他们日后必遇到的事，你能教会我们的，你能提醒我们的，求你圣灵今天给我们说话。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是雅各临终之前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遗言。那不管是在圣经当中还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那我们都相信一个人的最后的话，他的遗言是很重要的，对吗？我们会，尤其是当人可能病入膏肓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很虚弱了，我们会凑上前去听他最后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个古语叫做人之将死，怎么样？其言也善啊，就形容说这个人他一生可能有很多的仇敌，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到最后的最后，当他要离开人世了，他最后所讲的话是心态是怎样的，应该是好的。那人们临死前往往都会说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话，有些人可能是对自己一生功过的一个总结，有些人可能是为了要交代后事，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要跟家人、跟他的亲友表达一些最深切的情感。无论在离开人世之前，人会说什么，我们作为活着的人也会很看重他们所说的话。那之前有一个人类学家叫麦当娜，那这个麦当娜呢，他就查考了当时他所拥有的唯一的资料库，就拣选了所有当时人临终时候会说的话，而且呢把他们职业分类，有一些是政治家，有一些是哲学家，有一些是诗人等等，而且呢还把他们的遗言也分了类，有些是可能是讽刺的，有些是可能是诙谐的，有些可能是满足的。那就发现呢，这些的遗言他们的种类跟他们的身份，生前的身份好像很匹配的。比如说他发现，如果军人的话，临终前他最喜欢用一些的指示，用一些的警告来去跟他的后人来去讲话。如果是哲学家，也包括数学家或者是教育家，很喜欢用一些的问题或者是一些问题的答案来去做一些的感叹。那如果这个人是从事在宗教或者是皇室的成员位高权重的，那经常会说话呢就来表达他们对人生的满意或者是不满意。那如果是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这样的行业呢，他们就很少发表自己的这样的观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记得一个故事，很多的这些故事呢都是关于一个老人怎样跟他们的孩子在临终前要跟他们说话的。有一个老人不久将离开人世，他有三个儿子，他就把他招到他的病榻前，然后呢他给他们一捆箭，射箭的那个箭，然后呢问他们能不能把这捆箭折断，没有很多，四五根。于是呢长子就拿起这捆箭，然后用吃奶的力气没有被断，那他就必须要交给力气大的，那就把剑交给了老二， 那二儿子呢，也是使劲啊，然后呢，在怀中抱着，但是也是白费力气。那小儿子呢，也想来试试，结果这一捆箭一根都没有折断。然后在病榻上的父亲，他说：“我给你们看看，我能折断。”那儿子都笑了，父亲肯定是病糊涂了嘛。但是呢，这个父亲怎么做呢？他把这捆箭就拆开了，然后一根一根的就折断了，毫不费力。那这肯定是在讲一个预言的故事，对不对？告诉儿子们，你们只要团结才能够是有力量的，如果你们不是拧在一股绳，那么你们就是都会被容易被打垮。那老人过世以后，三个儿子都很感慨这样的一个纪念，但问题是老人留下了一笔遗产，还有一些的债务。那么马上就有债主呢找上门来要追债，那他们又面临这个分遗产的问题，然后这边又有邻居关于土地的征用的问题，开始跟他们打官司。一开始三个兄弟可能还可以商量的去解决，慢慢的自己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看得越来越重。于是虽然他们是同样的血统，但因为利益的驱逐，导致他们的欲望，导致他们的嫉妒，而他们分家，很不愉快的分家。那么这个就完全违背了当时父亲的教诲，说他们就成了拆散的那些的箭。那这个故事它本身并不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是雅各他要跟他的儿子说什么呢？是像这些弟兄一样告诉他们，你们要和睦相处吗？虽然他们生前的时候非常不和睦，或是说要让他走的时候能够如何发丧，有体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在上一章我们看到雅各让约瑟单独来见他，那为什么要单独来见他？是为了要祝福他的两个儿子，甚至收养了他的两个儿子，并且让他发誓要将他的遗体带回迦南。我们就看到对于雅各来说，他最看重的还不是弟兄们的合一，还不是他儿子们之后的景况，还不是他的这些财产怎么样分配，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关心的是他儿子们将来必会遇见的事。如果我们看遗言的话，雅各的这一次的遗言是非常多的，而且非常的详细，比他的列祖都更加的详细。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在死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有任何的遗言，只是记载了他临死的时候分配的财产，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没有记录他有说任何的话。而圣经所记载的亚伯拉罕最后说的话，有人知道是什么吗？是吩咐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给以撒去娶妻，是娶老婆的话。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了。那么以撒呢，他临死的时候圣经也没有记载他说的话，而且只是记载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将他埋葬了。那么圣经最后记录以撒说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也很有意思，是对雅各说的，让他回他的家族本族本家去往巴旦亚兰去干什么？娶老婆。所以两代人他们最后说的话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全部都是娶老婆。如此相同的吩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所应许的子嗣，而在他们所应许的子嗣上面，他们要保证家族的传承。因为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我要让你的后裔，我要让你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而那个时候作为亚伯拉罕他只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还有以撒，作为以撒他只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那现在雅各有多少儿子呢？很多了，12个，而且他们都开始繁衍后代，他们都有各自的儿子了。他已经看到他孙子 甚至可以看到他孙子的儿子了。那他最后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吩咐，神的应许要实现在他的家中，不是人口的问题。那么如果不是人口的问题，这个在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如果你不能生育，你没有子嗣，你的家族就灭亡。那按理来说，雅各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已经被解决了。但我们在雅各的遗言上面看到有很多对他每一个儿子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当中不都是好的，不都是祝福，里面有应许，有祝福，但是也有审判，甚至有咒诅。雅各的预言是他最后所说的话是预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未来的预言。那这一系列未来的预言其实是很恰当的，因为当雅各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出生就是因为一个预言。当时他母亲利百加怀孕，而他两个兄弟以扫跟雅各在母腹里面相争，让母亲痛苦，于是他母亲利百加就求问耶和华。当时神这样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虽然这里并没有说好像神启示了雅各，但我们很明显看到从内容，从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看到雅各是凭着神的启示来说他们将要遇见的事，指教他们的儿子你们的未来将会如何。所以在第一节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有经文的话可以打出来。那总体来看呢，雅各的遗言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雅各点明了每一个儿子的品格和他们日后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将要发生的事，这是有前瞻性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当他们的支派开始壮大以后，这一个个的预言会在他们身上应验，这是神的话语的信实。其次呢，雅各的话也包含着对后代子孙的安慰和鼓励，因为他们在埃及繁荣的日子不会一直长久下去，将来他们会经历被奴役，在旷野的漂流，那甚至经历很多的辛苦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那么在他们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翻出来这些他们的先祖雅各对他们每一个支派的预言，从而激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他们一定可以按照神所应许的在迦南地得地为业。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雅各临终的话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和拯救，并且在他后代子孙未来的预言当中，他预言了以色列将会有一位救主的出现，这将会成为他们的弥赛亚，成为他们的基督，是他们得拯救的希望。那这一段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大体可以分三个部分，都是跟他们的出身有关的，都是跟他们的生母有关的。那首先在3到15节是关乎利亚所生的六个儿子，那16到21节是关乎两个使女希帕还有毕拉他们所生的四个儿子，那最后的也是他最爱的留到最后是拉杰所生的两个儿子。那这个跟他在亚伯渡口遭遇以扫的时候按照这个每个女人所生的孩子来去把他们划分，这是一致的。首先我们看3到15节，雅各先是对他的长子吕便讲话，这是他头生的儿子，是他力量强壮时所生的。原本作为长子的吕便，他拥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在圣经的时代，长子不仅仅是父母的骄傲，不仅仅是他们的喜悦，还拥有特殊的法理上的地位，有法律的特权。那《生命记》21章那边就提到，长子通常拥有比兄弟们多于2倍的 父亲的遗产，双份的父亲的遗产。那么在他自己身上，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而雅各就用诡计把这样的特权从以扫手中夺走了。那吕便他却是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没有人抢吕便的地位，没有人用诡计夺取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失去长子名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放纵情欲，与他父亲的妾发生关系，玷污了父亲的床。那在后来，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吕便就再也没有任何显赫的地位，他最后在约旦河以外定居。从来没有一位的先知，没有一位的士师或者是君王从这个支派出来。那接下来的两个儿子呢，是西缅和利未，一同来表述他们是兄弟两个。而他们最经典的事迹就是他们因为妹妹底娜被玷污了，所以他们学习了施建成。在当时，雅各可能是出于害怕，没有过多的去评论他们的这样一个作为，但雅各心里清楚，他们这样复仇的行为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他们是放纵他们的怒气，放纵他们的血气来肆意的屠杀的。所以如果吕便犯的罪是淫乱，那么这二人他们所犯的罪就是暴力。所以第一个失去长子名分是因为淫乱的罪，后两个失去长子的名分是因为暴力的罪。而甚至雅各最后对他们所说的话是用咒诅的方式，他们的怒气、他们的暴力、他们的残忍、他们的愤恨是可咒诅的。那这样的一个咒诅最终也应验了，因为这两个支派最终都没有自己的领地。西缅人他们最终住在犹大的地域里，而被犹大支派吸收了。那利未人呢，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下场好像完全不一样。神拣选了这个支派成为以色列的祭司的族裔，把他们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所以同样是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会被分散，但是我们看到西缅的下场是负面的，而利未的下场却是正面的。他们领受了48个城池作为他们居住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预言，关乎他们的预言，在历史的进行当中是可以因着像摩西、像亚伦、像他们这样的敬虔的、爱主的、信靠神的改变的。神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恩典，拣选了利未人成为他的祭司。这并不是代表他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这并不是代表他们有什么好的真正的价值，好像他们在神面前就是更敬虔一样。都是因为犯罪，但是这个罪有被转化的可能，而这个转化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么依次下来，前三个儿子都因为犯罪的问题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现在就轮到犹大。那关于犹大，在这一整篇的预言当中是第二长的，第一长的就是约瑟。但是关于犹大的预言的内容是让人感到震惊的，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提到他后裔的归属，更是预言他要在以色列家掌王权，甚至还有一位弥赛亚将要出自这个支派。那一开始在第八节，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犹大这个字本身就是赞美的意思。雅各就宣告犹大会成为狮子一样的支派。那狮子这样的一个往往在古代是被代表成为皇族的象征，是统治者的比喻，所以他会像狮子一样来统治他的兄弟，统治其他的支派。并且他强调犹大后裔的统治是永无止境的，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影响扩大到一个范围，万国都会来归顺他。那显然这段经文最适合的应用是在大卫王朝鼎盛的时期。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在大卫的王朝里面，并不是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大卫身上，而是要等到一个大卫的子嗣，一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在他身上才能实现完整的应验。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代指大卫的王朝或者是他的后裔，而是大卫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位，这个特别的那一位他会永远的做王掌权。到了新约，在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约翰就看见一位配得打开封印的那位羔羊。而在第五章，有一位长老就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我们要等到从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一直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预言完全的应验。因为那一位永远作王掌权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而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犹大的狮子，是即将到来的耶稣基督的影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一预言得到完全的应验。因为只有他作为神子和人子，能够作王掌权到永远。按照家谱，耶稣是犹大的后裔。那这段关于犹大的预言，也确实是在改写大卫王朝他们的崛起和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向的是那个永久性的后裔，是那个完美的狮子，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而提到利亚剩下的两个儿子呢，是希伯伦和以撒迦。那他们两个紧挨着彼此，在以色列北部的地区，而且呢，他们是属于在夹缝当中生存的支派，他们的地盘都很小。他们夹在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之间。那在后期呢，希伯伦和拿弗他利一起被以赛亚预言成为上帝拯救以色列的地方。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经文，在第一、第二节说，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是在阐述，在表示基督将要从这地出来，而出来的这地是加利利的拿撒勒。而耶稣最初的施工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这正是希伯伦所吩咐的领地。那以撒迦所处的位置呢，是最好的，但最终还是被迦南人统治，直到最后被亚述占领。那么下面就到四个使女所生的儿子。那首先是但这个支派，那但的历史呢，是先成功后失败。在希伯来文，但的意思是审判，所以呢，在经文里面第十六节，但必判断他的民，必成为一个支派。那理应他应该是成为一个强大的支派的，但后来在迦南迁徙的途中，他们无力去赢得自己的土地。那么在士师记当中就记载，他们一帮但支派的人，他们遇见了米迦这个家族和他们所设立的偶像，包括他们引入来的这个利未人做他们的祭司，于是但就抢夺过来成为自己的偶像，来去拜那个像，来去拿这个供养这个利未人成为他们的祭司，这也成为他们日后没落的导火索。而在十八节这边，雅各中间插了一段让人很惊奇的一句话， 十八节，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这一段的预言当中，雅各突然开始向神祷告。这或许是因为他看见他后代的脆弱，看到他们的颓废，向神来求助；也可能是看到他们的不敬虔，而呼求神对他们的拯救。但无论如何，这是旧约第一次使用拯救这一个词。拯救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就是 Yeshua， 约书亚，名字就是这个意思。那音译到希腊文的时候就是耶稣。当雅各恳求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他是在相信上帝会忠于他与雅各所立的约，即便他的子孙后代会悖逆，会转去拜偶像。我们看到在这一系列的预言当中，每一个支派他们都不是完美的，甚至有很多的支派他们会悖逆，会转去拜别的神。但是雅各仍然相信只有耶和华神是他们救赎的来源，总有一天神会拯救他的百姓。这是否会想让我们也联想到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在我们信仰的路径上面，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也都是脆弱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如果我们有子孙后代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代将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女是否会忠心的跟随神。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因为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如果今天我的未来，我的未来信仰的路径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我需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才能保守自己在神的里面的话，那我一定会犯罪，我一定会跌倒，我一定会失败。因为我无法确定我能靠着我的努力继续跟随神。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救赎，即便我现在看起来是有信心的，我现在看起来是跟随神的，我无法预料到将来的失败。只有当我把我的未来，把我信仰的旅途，或者把我们的子孙儿女的信仰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心，真正的放心。因为他是信实的，他必然可以保守我在他的里面，他必然可以保守我的儿女在他的里面。这是一个信心对象的问题。而雅各清楚地看到，靠他的儿子们想要继续持续这个应许的家族是不可能的，无论靠谁都不可能，他们一定会败坏，一定会叛逆，一定会被这世界掳去。但他相信神的救赎，他相信神的拯救。接下来加德和雅舍，那这些都这两个都是利亚的使女，西帕的儿子。然后但和拿弗他利呢，这两个是毕拉的儿子。那加德会为生存而战，面对敌人会出其不意的得胜。那雅舍是处在加利利西部的山区，那里有港口可以让他们通过贸易致富，更重要的是有肥沃的地土能够出产粮食、橄榄树、葡萄园。但他们虽然出产丰富，但最终还是会被掳掠到君王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那拿弗他利呢，是在最北端，整个以色列疆域的最北端。那他的疆域不受限制，拥有丰盛的自然资源。接着到了最后，来到拉杰的两个儿子，也是雅各最爱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那他们都是拉杰所生的。那很显然，雅各对于约瑟的预言是最长也是最详细的。之前在48章已经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所以这里的描述呢，都是跟这两个支派息息相关的。首先他用一个树枝的画面来去描绘约瑟的支派他们版图的扩张，他们会成为强大的势力， 因为主耶和华会帮助他，让他在冲突当中得胜。那这里对于他们的描述是对神的描述，与其说是对约瑟的描述，倒不如是对看管、照顾、保守约瑟的神的描述。而这里对神的描述是三重的，首先说他是以色列的牧者，是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那这意味着神是以色列的主，是掌管他们的神，他会是他们的拯救，是供应他们需要的神，也是他们可依靠的磐石。他们的安全感唯独且只能来自于上帝那里，来自于神应许他们成为大国，可以得到迦南地为业。这里对神的描述要比对约瑟的描述还要多，这让我们想到的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祝福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身份，而是施恩典的神，而是赐祝福的那一位神。约瑟在雅各家中拥有特殊的地位，这是要提醒约瑟的后代，约瑟继承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取决于神的应许，取决于神的拣选，而不是人的功劳。他之所以从他的弟兄当中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虽然他可能很聪明，虽然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和困苦，但这一切就像雅各被拣选一样，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而不是他的功劳。所以这一段的描述不是单纯关于约瑟的，更是关于那个拣选他、看顾他、拯救他的神。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所展现的那个能力、那个关爱、那个值得信靠的特点，可以让我们像雅各、像约瑟一样来信靠他。今天我们是否认为上帝是值得我们信靠的？这会决定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生命当中的决定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未来是可以放心交在他的手中的，我们就不会自己去抓，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计划，按照自己的那个选择来去规划我们的生命。只有当我们依靠神，只有当我们完全的凭着信心把我们的未来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源源不断的依靠他的帮助来去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如果我们不依靠他，我们能力的来源就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能力来源只能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需要去问自己，我能力的来源来自于哪里？我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我的信靠来自于哪里？当我们遇到人生当中的困境的时候，可以是疾病，可以是患难，可以是痛苦，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对于雅各来说，来自于一直应许他、陪伴他的神。而与雅各同在的神，今天也照样与我们同在。任何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来自于他的帮助。这是雅各要他的后代铭记的，但也是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常常来反省的。以色列的历史证明，约瑟的后代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他们都变得非常繁荣和昌盛，在北方的王国支派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到一个地步，以法莲就被称为整个北国的代名词，而他们的首都就位于撒玛利亚。以色列历史上的很重要的领袖，比如说像约书亚、像基甸，都来自这两个支派。而便雅悯是12个兄弟当中最年轻的， 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的便雅悯好像跟这里形容的不太一样。这里形容便雅悯像是撕虐的狼，凶狠和残忍，争强好斗。那这也为便雅悯支派在日后士师记当中这个支派的恶行而埋下了伏笔。雅各完成了他对十二个儿子、对十二个支派的预言和祝福。这个事件看似是关于他们过去的行为的，但更是关乎于他们的未来。雅各要他的儿子们知道，只有当他们的未来是在上帝手中的，他们的未来才有保障。不是靠人的作为，而是依靠上帝的信实。最后雅各吩咐他的儿子们，一定要将他葬回到他列祖的坟墓里去，就是曼利前麦拉比田间的洞，因为这个地方象征着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开始，是在那里他们才开始拥有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经历了亚伯拉罕，经历了以撒，经历了雅各，那现在托付给了雅各的后代。他坚持要葬在迦南，这体现了他对神的应许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认定上帝一定会持守他跟他列祖所立的约，赐福给他的子孙后代。说了这话，雅各就把脚收到床上，气绝而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虽然有些人像吕便、像西缅、像利未，他们放弃了他们的特权，那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继承权，但其中很多人他们的遭遇，他们后来支派的遭遇，很难称他们为有福的。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是看到父亲在对他们的论述当中所拥有的未来，即便他们个人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是他们整个的家族要体会到这是上帝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所做的工作。上帝会差派一个王，会差派一个应许的弥赛亚成为他们最终的拯救，而只有那个时候真正的祝福才能够临到他们，那样的祝福是没有限制的，也是没有界限的，是真正的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承载的祝福。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对雅各的评论是这样的，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雅各在世上漫长而艰难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道路，给儿子们祝福，给他们预言，留下了遗命。他做完了他当做的事，就离开了。当年他去到巴旦亚兰，他是拿着一根杖渡过约旦河的。而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将要回到神那里去，他扶着一根杖来敬拜神。直到在人生的最后，他仍然是客旅，是寄居的，他盼望那在天上的那个家乡。他启示的后代的生活，预见了支派当中他们在那片地上要定居的未来，这个未来会塑造他们民族的性格和生命。雅各给他的孩子留下的最后的遗产是他在上帝面前的信心。这也间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物质如此丰富的时代，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给他们的遗产是什么？是我们的房子吗？是钱吗？是养生的技能吗？是我们的学识吗？还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还是让他们看见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号呢？最终还有一句话，是也是一个遗言，而这句遗言是人生当中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最出色的遗言。 这句话是成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只有一个字，成了。我们知道今天的雅各的遗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遗言，而我们真正能够所盼望的、所拥有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当这个生命成为我们的故事，成为我们的身份，它改变了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改变我们自己的未来，更能改变我们儿女的，改变我们后代的未来。真正的历史性的遗言，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就为人类成就了那最终的祝福。而这是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这是不是我们坚定相信的？这是不是我们所依靠的？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求神赐福于他的话语。